么就挪开了，我们不知道，这是在神手里的主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所要学的功课是什么？我们要所要学的功课就是就是顺服的功课。那么还有一点我想不必再提了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雅各说，如果有人生病的话，需要请长老来，然后长老为他按手，那最要紧的就是他的罪都要得到赦免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病不是普通的病，那个病一定和罪发生关系的病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教会的祷告，长老们的祷告，有一个可能，神能够把那个管教性的赦免，你就是神能把管教的手挪开，那这个时候病就好了。因为否则的话，那个病是和什么？和罪发生关系的。那么你看，那这个时候不光是病要得着医治，最要紧就是什么？就要他要能够得着管教性的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读圣经我们要仔细。像得救，圣经里面得救好几种，比方说有一种得救这个姊妹有的，弟兄不可能有，那就是生产上得救。那这是明明是得救啊，但是这个是特别只有姊妹才有生产上得救。所以圣经里面得救有生产上的得救，还有有的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，还有呢从苦难里面拯救出来，还有呢就是从神的面前拯救出来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么我们一相信就得救了，那个得救是在神面前得救说的。那么等到我们受尽是从世界里面得救，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虽然信了，我虽然是秘密的信，但大家看不见。那么三缺一的时候，犯罪的时候，他们还找到我，所以我一受尽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已经完了，没有希望，你不要再找他了。所以我这个人就从世界里面就拯救出来。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是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所以那里的得救是指的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不是指着在神面前得，在神面前得信耶稣就得永生啊。所以同样的讲的赦免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几种的赦免。那么懂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再懂得再看这个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就懂了下面那些故事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。我们就看说到底大卫当他犯罪以后，神的手在他身上，你看他怎么学这个功课。按理来讲大卫已经完了，你要知道说从此以后，你看全世界这个都可以得着亵渎的机会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器皿是破了不错，神可以再造一个器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的方法不一样，神不能够像从前一样，不能了，因为这个人已经靠不，这个器皿已经不行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确定，要确保他再造这个器皿的时候，这个器皿到时候不会破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你看见神的手很自然的就在这个他的身上。或者我想我再用一个比方啊，我也许大家就懂了什么叫做这个神这个管教性的赦免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一个孩子，这个本来呢跟妈妈关系很好的时候，那他厨房的柜子都不锁着，还有呢什么，就是孩子很容易到这里拿，很容易什么都可以，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他要拿什么就拿什么，拿柜子也不要说什么都不需要上锁。那么好了，假定有一天，那么孩子知道说妈妈什么都不上锁，然后呢他就可以把这个也拿来吃，把那个也来吃，那妈妈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了。所以呢，那么当然发现了以后，那么孩子如果跟妈妈说对不起，我以后不敢了，那求你饶恕我，那妈妈当然要饶恕他。那么一次这样，两次也这样，三次这样，每次妈妈都赦免，每次孩子认罪都是真的，每次妈妈的赦免也是真的。但如果妈妈看见孩子这样做的时候，她觉得这个孩子不光犯罪，这个孩子身上有个基本的弱点，如果现在我不帮助他的话，那将来我等于害了他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妈妈从某一天开始，她把所有的柜子通通锁起来， 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赦免是赦免，没有错，妈妈的确爱孩子，也赦免了他。但是从此以后呢，妈妈的办法改变，妈妈对待这个他的办法改变了，因为妈妈要挽回他，妈妈不能让这事下去。所以呢，从那天开始，他把所有的锁都关起来，所有的锁都关起来，这叫做妈妈的手，是管教性的手。那么什么时候他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结果呢？哎，慢慢他孩子又进步了，又进步了，啊，慢慢再有进步。到了有一天，他觉得他到了一个时候可以了，那么然后呢，妈妈就把所有的锁都撤掉了。那么这个所有的锁都撤掉那一天，就是这个孩子得到管教性赦免的那一天。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，跟大要明白大卫的一生，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种的赦免呢，是管教性的赦免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个第十二章。那么第十二章呢，你看第七节那里，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然后第八节，为什么神把大卫比作富户？为什么神把乌利亚比作穷人？有他的道理。当然两个不能，一个是王，一个是君王。那现在神就提醒大卫，我是怎么把你带到王位上。你看下面神怎么说，他说第八节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就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大卫应该满足了，弟兄姊妹，但人就是不满足的。许多人犯罪是不满足的，他不是穷人，穷人犯罪有的有轨迹可循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大卫的犯罪是，我给你这么多，你还不以为足，那么如果你不以为足也可以，我就加倍的赐给你，你应该不会犯罪了吧？你应该满足了吧？所以我们要懂得，当神借了拿单对大卫说这段话，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说的。然后第九节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人的感觉里面，大卫是得罪乌利亚和他的妻子，但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你这么富足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你没有把耶和华的命令根本放在眼里，你根本你没有把它放在眼里，这叫做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到底心中有没有神的命令存在？在所有的方程式里面，你没有把神的旨意放在里面，这一点很清楚的。如果你贫穷没有话说，就是因为你富足，那么现在当你处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把耶和华的命令放在其中呢？然后说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，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。所以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是两件事。第一呢，你借着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这是谋杀；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这是淫奸。所以这两个大的罪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的心中没有把神的命令放在他的心中。然后呢，下面第十节，你既藐视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话越说越重，前面是藐视我的命令，下面呢，你既然藐视我，娶了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永远离开你的家。你是借着亚门的刀杀害了乌利亚，但那把刀不会离开你的家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管教的手。你看见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先要告诉年轻人，尤其在美国这个国家，你看现在年轻人根本心中没有耶和华的命令，根本没有神，没有的。我们要给他们看见，说不错，你的罪神能够赦免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你从此以后你就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 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，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轻慢不得的神。尤其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放松的国家里面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再不帮助我们的儿女，因为世界上他们不懂得这些，他们听见说哦，一切都是恩典，听见说只要怎么样，主不错，主是蛮有恩典，主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但是主从来不随便的放过我们的罪，这一点很清楚的。然后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后来大卫的祸患是从哪里来？从他的家里来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大的祸患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他所有的儿子里面最英俊的，最潇洒的，最能够代表他的，没有人像他，没有人能够代表大卫，是亚撒龙。也许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么多儿子里面，从外面来看，大卫最得意的是亚撒龙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是神借着他亲生最好的儿子亚撒龙，就兴起了祸患来攻击你。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当亚撒龙起来背叛他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大卫记得神借着拿单所说的话，不是亚撒龙攻击你，是神攻击你，这是神管教的时候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当你落在神管教的手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反应？你解决亚撒龙是简单的事，你要对付亚撒龙是简单的事，但是你要对付神的手是件很难的事，是不容易的事。因为神说我要兴起祸患来攻击你，这个攻击是神的攻击，这不是亚撒龙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神的手，管教的手。然后下面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来报应你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说，到了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，是黄昏的时候，他是起来然后在王皇宫的平顶上游行。你读到后面的故事，就在同样的皇宫的平顶底下，是亚撒龙羞辱了大卫的妃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神那个管教的时候，虽然神赦免他了没有错，但是后来这些事情仍旧发生了。所以可见那个管教性的赦免，神没有挪开，你看见吗？哎，福音性的没有问题了，你必不至于死，而且他，你读到诗篇三十二篇，你知道说大卫是有福的人，这个都不错，大卫不必担心他将来要到永活，不必，这些你看是福音性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你看见说，神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但是呢？你的犯罪的果子仍旧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件事。第一是刀剑，你是借了别人的刀，这个刀就不会离开你的家，而且那个祸患是从你家里开始的。你怎么在平顶上动了犯罪的念头，现在你看见最后呢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时候，这样的临到他的身上。那第三，当然我们知道说，就是你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那天晚上恐怕是大卫很难的一个晚上，他为着这个儿子，他进食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他说呢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，这是他为什么他进食，为什么他这样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他孩子还是死了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很明显的，神管教的手临到他的身上。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实在你觉得很沉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告诉年轻人，也告诉我们自己，